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是我刘博士为你们主持音乐缘起。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仓颉造字的奥秘。在上两集音乐缘起第269集谷语联合国中文日仓颉造字，和第270集谷语仓颉造字里面呢，是讲了仓颉是怎样样造字的啦。今集呢，我们继续讲下去啦。究竟仓颉造字是怎样样的一桩惊天动地穿越天上地下的宇宙大事呢？根据宋代李昉等人编著的《太平广记》第206卷一书的记载是这样样的。颉首有四目，通于神明，仰视灰星圆曲之势。这一段的记载是讲出了仓颉的头前面有四只眼睛，天生睿智，能够同天上的神明相通，能够同神明沟通，亦可以看到神明的世界，所以他仰视天空，能够洞察天象、星宿的运动和方圆的规矩，令人所不能。从以上的文字可以推论得到，仓颉在头前的四只眼睛的其中两只眼睛呢，只是好像一般人一样的肉眼，只是能够看到现世的世界。另外两只眼睛呢，就是天目啦，可以看到神的世界，亦可以看到神世界的文字。再加上他在地上对事物锐利的观察，融会贯通之后，因而得到启发去创造中国文字。第一首歌曲是由周璇主唱的《花样的年华》。 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我现在讲一下我个人的体会。本人修炼了法轮大法多年，是一位开了天目的修炼者，曾经多次看到天上的神和神的世界，亦都多次看到天上的文字。当我看到天上的文字的时候，实在是惊叹不已。为什么天上的文字和中国文字是这么相似的呢？当然大部分的时候我是看不明白天上文字的意思，但是有一些时候我是看得明白的。我认为应该是当时的神做了一些的转化的工作，就是神将天上的文字转化成为人世界的中文让我去理解。除此之外，我是完全看不明白天上的文字的。下一首歌曲是由潘秀琼主唱的《我是一只画眉鸟》。
我是一只画眉鸟呀，画眉鸟，仿佛是山上没有长羽毛。想要飞也飞不了，我是一只画眉鸟呀，画眉鸟，仿佛是山上缺少两只脚。画眉鸟想要跑也跑不掉，不是我身上没有长羽毛，不是我身上缺少两只脚，只因为我是关在鸟笼里，除非是大鸟笼才能逃。我是一只画眉鸟呀，画眉鸟，关在那鸟笼不呀多苦恼。鸟飞不了，只好一声一声叫，一声一声叫。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是我刘博士为你们主持音乐缘起。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仓颉造字的奥秘。我现在讲述一下天上文字的结构。 整体来讲，天上的文字在外形上跟中国的文字是差不多。譬如讲，天上的文字和中国的文字都是方块字，都是用横、竖、撇、捺等等的笔画组成的，所以看上去是很相似。天上的文字既然都是用笔画组成的，因此一个字的里面的横、竖、撇、捺等等的笔画呢，长一些或者是短一些都已经是不同的字。笔画里面的一点加在字的不同的方位，又已经构成了一个不同的文字了。当然其中的意思也都是不一样。下一首歌曲是由吴奇隆主唱的《祝你一路顺风》。
祝你一路顺风，当
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我现在继续讲述天上文字的结构和中文的结构的关系。我就以中文作为一个例子，譬如自己的己字的左边是开口的，当字的里边左边的一栋的笔画长一些，自己的己字呢就变成了已经的已字了。已经的已字呢是半开口的，又将已经的已字的左边的一栋的笔画再长一些，已经的已字呢就变成了自连的自字了。自连的自字就是全合口的了。跟天上的文字一样，中国文字的样子稍微不同了，意义亦都是截然不同。又譬如大小的大字啦，当在大小的大字的右上角加上了一点，大小的大字呢就变成了犬只的犬字啦。当大小的大字的两撇的左边上面加上一点的话呢，就成为了太太的太字了。当大小的大字在头上加上一环呢，就成为了天地的天字了。当大小的大字的头上面加上一撇呢，就成为了腰节的腰字了，等等。中文字在这些这么小而微妙的变化呢，就成为了中文字构成的其中的一些因素。天上的文字的构造在我看来都是差不多，只要有少少的横、竖、撇、捺等等的笔画上面的改变呢，就会变成另一个字了，意义当然应该都是不一样了。下一首歌曲是由郑婷演唱《江山美人》的插曲《天女散花》。
鲜花开放满天梯，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是我刘博士为你们主持音乐缘起。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仓颉造字的奥秘。我现在讲述一下天上文字的字义。大多数的中文字是只有一个意思，但是有少许的中文字呢有超过一个意思的。譬如上下的上字和上落的上字是同一个字。 因为词性的改变了，就有了两个不同的读音和两个不同的意义。又譬如需要的要字和要求的要字亦都是一样，是同一个字，但是有两个读音和意思。在黄历新年期间，中国人呢是喜欢将招财进宝这四个字呢写成为一个复杂的字。这个招财进宝的字呢，一般的中国人呢只是当它是一个设计，并不会接纳它是一个独立的中文字。但是如果算它是一个中文字的话呢，它就是一个字代表了一整体招财进宝的意思了。天上的文字可以是一个很简单的字，亦都可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字。一个字可以代表一个意思，可以代表一个词语的意思，可以代表一个句子的意思，可以代表一个段落咁长的意思，甚至可以代表一整篇文章咁长，或者是一个好完整意念的意思。它所表达的意思内涵是比我们的中文字复杂丰富得多，多到令人难以想象。所以其实可以这样讲，我们的中文在字形上就是模仿天上的文字的外形。下一首歌曲是由梅艳芳主唱的《抱紧眼前人》。
浮沉人在世，快乐循环。 还有伤心，但愿爱得最动人。一笑的我，一生的根，尽管最后如同过路人，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仓颉造字的奥秘。由这样看来，我推断仓颉当时亦都是通过了天目看到天上的文字的构造，加上地上的雀鸟野兽留下来的痕迹，再加上运用当时的图案图像的美化而构成中文字的笔画。但是最关键的还是仓颉看到了并且模仿了天上的文字的外形而创作出中国文字来。因此我认为是神有意给仓颉开天目，等佢可以睇到天上世界嘅文字，然后去模仿。因此，中国文字就系神有意通过仓颉传递俾中国人嘅文字。因而，中国人嘅文字跟古埃及人嘅象形文字、苏美尔人、巴比伦人嘅楔形文字，同埋西方由字母组合而成的文字有著显著不同的发展。这个发展是不包括中共政权所变异出来的简体字。下一首歌曲是由蔡幸娟演唱的《断肠红》。
相依依，如今是一片凄清，人叫那春花如今只剩下寂寞空虚。春风撩起了旧时梦，唤回那逝去青春，只有这段长
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眨眼之间又到第四节，即是最后一节的音乐缘起了。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仓颉造字的奥秘。东汉思想家王充是一位无神论者，在他的著作《论衡》这一本书里面记载了一直以来舆论关于仓颉造字的看法，就是天地为图书，仓颉作文字，业与天地同，子与鬼神合。白话文意译以上这一段的文字就是这样说的，以天地的事物作为借鉴，仓颉由此而创造文字，功德与天地一样伟大，鬼神为造化之灵，与天地鬼神等造化一样，是顺应天道而生的。这一段的文字反映出一般舆论认为仓颉造字的确是一项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由这样看来，一直以来的舆论都认为仓颉造字是借鉴了神和人世间的事物、图像、功德与天地一样伟大，的确是一项惊天地泣鬼神的丰功伟绩。下一首歌曲是《天安门广场》，请你告诉我。 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我继续讲述仓颉造字的奥秘这个主题。这样为什么神要将神的文字传递给中国人呢？中间一定有一些特别的信息需要通过中文去记载传递。依我睇嚟，咁样就係神藉住中国文字去记载同埋传递中国嘅传统文化同埋宇宙嘅天道法理。中国嘅传统文化就係神喺中国大地上开拓嘅文化，所以又称为神传文化。其实嗰啲嘅天道法理就已经通过中文记载在转法论和法论大法的一些其他经文里面。由这样看来，可以质证到传扬法论大法并非今日的事，最低限度在五千年前创造中国文字之前就已经计划好了，等人好好去认识中国文字，好让人去丰富中国文字的意义和内涵，亦都好让今日的人能够明白真善忍等等宇宙大法。又建议大家在网络上面找一找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发表的《为什么会有人类》这一篇文章，或者就会有对昨天、今天和明天的事，以及为什么会生而为人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或者会影响你们以后的人生，你们就更加会领略为什么转法轮和法轮大法的其他经文能够惊天地、泣鬼神，更见证了西汉末年的春秋元明鲍记载仓颉造字的时候，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为潜藏，亦都见证了东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里面记载了仓颉造字就是天地为图书，业与天地同，子与鬼神合，亦都见证了唐代画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里面解释仓颉造了字，令造化不能藏其物，故天雨粟，令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这些的内涵。最后一首歌曲是由德明主唱的《法轮圣王》，歌词是这样写的：法轮圣王下世来，救度众生慈悲为怀，救人的法正在洪传，当今世界人神同在，迷中的人啊快醒来，切莫错过万年的等待，万古机缘不会再来，万王之王各者风采，踏着如意真理而来，转动法轮再造苍宇，万古天门已经打开。各位听众，歌词中提到法轮圣王下世来，救度众生慈悲为怀，救人的法正在洪传，万古天门已经打开，你们又明唔明白个中的意思呢？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当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本节目的时间应该已经到了。祝愿各位能够真正领略到仓颉造字的真正意义。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圣王下世来，救度众生慈悲为怀。 黄金时期人生同在，万望之望觉这风采，踏着如意真理而